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五晚上，我们都聚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。我们刚刚查完《使徒行传》这卷书，所以我今天我就要和大家来分享查考这卷书的一些心得。但我们首先，我们一起来念几节的经文啊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一章第一节前，提阿费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，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，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。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，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放胆传讲神国的道。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那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点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你能够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这全是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他在你的心中是最最宝贵的。所以天父，我们就恳求你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更多来知道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更多来爱他，也叫他能够更多的得着我们。所以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尊贵都归给你，我们将祷告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刚念过的这几节的经文，好像是这卷书《使徒行传》的一个大纲。这卷书的作者是路加，路加一开始就说我已经做了前书，前书就是路加福音，它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。《使徒行传》呢，是接着路加福音写的，它是说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那三十几年所发生的事情。这卷书一开头就提到圣灵，事实上这卷书我们看到整卷的对不起啊，我先得打断一下，这里是说有一个车子，它的号码是 A19GWJ， 请你要把车离开这里，
挡住人家，
好吧。所以这卷书呢，一开始就提到圣灵。事实上，这卷书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是圣灵像水流的一幅图画的，我们就让我们看到。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说，这卷书呢，正确的书名呢，正确的名字我们应该称作《圣灵行传》，因为我们看到整卷书都是圣灵在引导、在管理、在策划。也因为圣灵这样的作为呢，我们查经的伙伴之一呢是刘静姊妹的母亲，她开始跟我们参加这个查福音的时候呢，她还没有信主，然后她也是跟着女儿来，也是听得津津有味，然后她口中的一个评语就是好像听你们在讲神话故事一样。神怜悯她，她和我们就一起查使徒行传，查了几个月，然后他就参加去年九月份的福音营，就截止了。截止以后呢，他就说从前以为是神话，现在呢认识神才知道圣经是神的话。我们看到一个人呢从不信到信的转变，很能令人惊奇，我们只把荣耀归于神。那我们也感谢主他格外的恩典，当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也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就在我们中间。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卷《使徒行传》，但是我还是要把这卷书的一些重点稍微提一下。从第一章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主升天之后，120位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等待圣灵的降临。那第二章开始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路加这样形容，他说忽然有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就这么奇妙，圣灵就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。这批的门徒呢，一起受圣灵的洗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就这样诞生了。同时使徒彼得，他原来是个渔夫，他也被圣灵充满，他就讲了第一篇的信息。他信息他说，旧约所有讲的预言现在应验了，就也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也应验在 这教会的诞生里面。那天听到这样信息的，同一天之内有3000人一起归入主的名下。从第三章以后，圣灵的工作像洪水一样把教会带着往前走，广传福音，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而且呢，圣灵所拣选的这器皿，在短短30几年的时间，把福音传遍当时的天下。也就是他们把神国的道，主耶稣的道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，那时候地极就是罗马。使徒行传有3个主题，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圣灵的运行、圣灵的工作以外，还有看到圣灵的工作在这十几位被神拣选的器皿身上，教他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把神国的国度把它扩展。所以我们就来介绍几位比较特殊的器皿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的2章第8节，他这么说，他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所以使徒行传又分成2条路线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12章，我看到圣灵的工作就在使徒彼得身上。神拣选他，叫他为犹太人来传福音，但神也拣选彼得，叫他为外邦人开了福音的门，好叫彼得知道，他叫犹太的基督徒都知道，福音是给万民的，救恩不是只给犹太人的。那从第13章一直到最后一章，就是第28章，就记载保罗在为外邦人传福音的角度。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那里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蒙召，然后他就说他从此不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。保罗不像其他的使徒，他在肉体中认识主，但是他从神那边得到直接的启示，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所以路加就把保罗他在地上4次的宣教旅行的脚踪呢，详细的记载下来。我们看保罗把福音从安提哈一直传到亚细亚，然后得到一个马其顿的意象，又把福音传到欧洲，然后他最后一次的宣教旅行呢，他是被捆绑押到罗马去受审，但是他身上的枷锁也没有影响到他传福音给在罗马的人。那第6章第7章呢，记载为教会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，他也是第一个见到升天后基督荣耀的人。因为他在殉道的时候，他望着天，他说我看见天开了，我看见人子就在站在神的右边。然后第8章呢，记载一个圣灵称作一个传福音的腓力， 他是一个跟随圣灵而行的器，圣灵把他带到撒玛利亚，他把福音传遍撒玛利亚，圣灵又带着他到旷野，他把福音传给一个从伊索比亚来的太监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然后圣灵带着腓力往北走，他边走边传，一直到把福音传遍该撒利亚。这些传福音的器皿，最叫我惊奇的是，他和你和我一样是平凡的人，但是他们把他们的生命，把他们的时间摆上，叫福音广传。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卖命？当我看到圣灵在他们身上那种自由的运行，看到他们那种传福音的果效，一方面心里非常震惊，一方面从心里会起了一种羡慕，真是愿我也像他们一样，让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好叫我本身我们的教会都被神使用，做神传福音的器。我刚刚就这样很简单的把一些重点稍微提一下，那我们现在就按照我们一开始我们一起念的一些经节，我们一起来思考《使徒行传》这卷书。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的第三节，这里说我们的主三天之后，我们的主从尸里复活后之后，他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神国的事就是论到我们的主他的所事还有他的所作。我想没有比认识主是谁更重要。保罗在蒙召之前，他是迫害基督徒，一直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主，他问主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主啊，你是谁？我们主回答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但是保罗从来没有在肉身上遇见主，按我们人的眼光来看，他只是一个追捕信神国之道，残害教会，把信徒下到监狱里面的人。所以主的回答明明表示，主和教会是一，主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主的身体，你逼迫身体，你就是逼迫主。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敬重每一个肢体，因为每一个肢体都是我们的主他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。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当保罗受到被圣灵充满，他讲了第一篇信息，他信息也是在说到主是谁，他要做什么。你看他信息里面这样是说，在使徒行传二章第2到22节这里，他说那拿撒勒人耶稣，他是被神所差遣顺服神旨意，却被你们这些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就是弥赛亚。所以犹太人听到这样的话信息，心里觉得扎心，就问说我们应当怎样行。彼得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的罪得赦，并且要领受所赐的圣灵。那天悔改受洗的一天之内有3000人。但是我们还是要问，认识神认识主是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个不到2岁的小男孩，非常调皮，他很喜欢玩电线，父母呢再怎样劝说电线很危险不要碰，再怎样骂没有用。有一天他们就看到他们的孩子又在玩电线，这时他把电线放在嘴巴里面，他们想要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看到他们的孩子脸色很古怪，原来这孩子用力一咬，电线有点破损，他就被电到了。我们认识神也是要像这孩子一样，因为这孩子以后再不会碰电线。我们认识神不要单单在我们 头脑里面那种简单的单单的只是客观的知识，我们必须在生活上经历神，亲近神，到我们的主观里面来认识神。我们借着我们读经 祷告与神交通，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去更深的认识神。认识神的程度就决定我们敬畏神的深度到哪里，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我听到过一个基督徒这样的见证，他有个不幸的合伙人烧香拜偶像，这位基督徒呢为了发大财也拿着香跟着拜，因为他不清楚他所信的是什么。华神的林道亮院长，他有一次他这样在讲台上总说，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人，不要只是告诉人你信耶稣你就会上天堂不会下地狱，当然这没有错，但是这样信的人往往他就不追求，因为他们入门的时候就是在一种自私的心态来信主。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记载初代教会第一个死亡的事件，借着这个事件呢，我们认识到神是慈爱的神，但神也是公义的神。我们来看第五章的记载，这里呢说到初代教会人人爱主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凡物公用，他们个人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了，把钱拿到教会来供给需要用的人。这对夫妇呢也卖了自己的田产家业，只不过是他把大部分的钱私藏起来，把小部分的钱拿到教会来，假装他们是属灵爱主的，所以圣灵就责备他们欺哄神，他们就受到圣灵的管教。第五章第十一节这样说，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就甚惧怕，这样初代教会就学会了认识了神是可畏的，神是千万不得的。使徒行传最显明的特色就是圣灵的运行和工作，光是前面十三章中提到圣灵就有十三次之多，像圣灵的降临、被圣灵充满、圣灵的差遣、圣灵的禁止等等。所以第一章第八节，这是可能是应该是全这整书的最重要的经节，它是使徒行传的总纲。他这里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主耶稣所说的他所应许的圣灵要做两方面，首先门徒受圣灵的洗得到能力，叫他们这批门徒呢，在祭司长文士眼中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他被装备成为神重用的传福音的器皿，并且圣灵用他人的作为来印证他们所先讲神国的道、主耶稣的事，并且叫他们在遇见仇敌攻击的时候，他们有勇气、有胆量、有合宜的话来应付，而且有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。像这样子圣灵的工作一再的出现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面，同时主吩咐门徒，你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。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它是一个同文化的地区，撒玛利亚它是一个次文化的地区，地极就是当时的罗马，它是一个异文化的地区。主耶稣在这里把教会的路、传福音的路说得非常清楚明白，主吩咐门徒要把福音传遍天下。我们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，我们主也一再叮咛基督徒，你要把福音传遍天下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大使命，传福音。对我们来说，凡是讲中文的，从 Tenerife 这里到大纽约地区，一直到全世界的华人，是同文化的地区。韩国、日本文化是从中华文化出来的，他们是次文化的地区。讲英文、西班牙语、法语，一直到印度、非洲，这些是异文化的地区。我们主另外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十六节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结果子是就是结福音的果子。主吩咐我们，分派我们去传福音，使人得到救恩，使天父因此得荣耀。初代的教会没有现今的科技，他们没有收音机，没有电视机，他们没有宣教机构，没有宣教基金，甚至他们没有现今教会人才济济。大家看我们北美华人教会，哪一个教会有多少的硕士博士一堆？你看我们底下我们多少硕士博士。但是呢，出来这十几位门徒，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在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，把福音传遍那时的天下，建立数十间的教会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都同意所有的事工都是圣灵在后面的工作，但是圣灵也要借着人来彰显来做工。初代教会这十几位被神所拣选的器皿，他们是代表初代教会的光景。但是初代教会整体而言，他们是顺服圣灵的，表现在他们的生活光景，表现在他们愿为主受苦，甚至摆上生命。使徒行传二章的42到47节，就是描写初代教会那时候门徒他们的生活光景。我们感谢神把这样的生活光景记载下来，叫我们 做我们的榜样。我们看这些神的儿女，他们是如此的彼此相爱，好像一家的人。他们一起感谢主，一起擘饼，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他们来支持使徒传福音的事工。而且更宝贝的是，神拯救他们脱离那自我的中心，所以他们能够变卖自己的田产家业，把钱拿到教会供给教会的需要。大家觉得这样的生活光景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。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，如果不是圣灵活在他们里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他们对世人的一个见证。他们是一个身体，活在一个身体里面，我们的肢体，每个肢体就必须要顾到身体的感觉。譬如说，除非牵涉到基要的真理，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我们不要争论不同神学的观点。譬如说，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啊？还有呢，发生在我们中间曾经发生过一元论啊、二元论啊，这些只引起争论，不造就人，而且影响我们肢体和睦的生活。我们更不要把属世的事情带到教会来。上个月台湾有个很大的选举，我起初以为只有台湾来的人会注意，后来发现很多中国来的也非常关心。这个大选有个很不好的影响，他叫一个家，父母和儿女对立，夫妻不说话，还有兄弟姐妹呢之间的为了所知各自的支持的对象争论不休。很遗憾，这些影响跑到教会来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拿天国护照的。我们不要让这些属世的事情来影响我们肢体和睦的生活。假如我们能够和睦合一的生活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外邦人也许不相信，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基督活在我们教会里面。住在教会的门徒，他们也愿意为所信的道来受苦。 对受苦，面对艰难，真的是能够试验出你是哪一种的人。你看使徒他们为了传福音，他被人打了还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位证明来受苦。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为了传福音打开自己的家接待福音朋友，他们甚至牺牲自己的休假的时间，宁可陪着福音朋友到福音营。我们查经伙伴陈妍姊妹，她常不怕麻烦，她看到那不信的人，看到那找教会的，她就把他带到教会来。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得到救恩，使人回到教会里面来。这些都是为主的道来受苦。初代教会的门徒甚至摆上他们的生命。你看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斯提凡，他在殉道的时候，他居然还为这些杀害他的人来祷告。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你看斯提凡的死就像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死。事实上历世历代圣徒为主殉道都是一样的情形，不是他们，而是基督活在他们里面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们若死是为主而死，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我们查经的伙伴刘静姊妹有一次她这样的分享，她说有一次在家里面读圣经，她的先生是一个天主教徒，就做一个 comment 说 You are crazy， 她说你疯了。我想一个人他要是被神吸引到一个地步，他才愿意花时间读圣经查圣经，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。你也没